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二，第23篇，约翰第8章里的表记。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8章，重温1-7章里的表记。约翰福音第1章有6个表记：话、帐幕、羔羊、鸽子、石头和神的家。由1章1节和14节，我们看见永远的神成了一个人，这不是在永世里，而是在时间里发生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成了肉身的神，就是帐幕。这一位也是神的羔羊，帐幕和神的羔羊都是表记。照1章32节来看，施浸约翰为基督做见证，说：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这里我们看见鸽子在羔羊身上。后来西门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主对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石头也是一个表记。1章51节，主对拿单叶说：他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里我们看见人子就是天梯，与伯特利神的家有关。第一章有道成肉身的神成为帐幕和羔羊，借着羔羊有鸽子，就是那灵。我们因着他成为建造神家的石头，因此第一章开始于永远的话，结果带进了伯特利神的家，这就是约翰第一章的精粹。第二章有变水为酒的表记，我们已经指出这是表征将死亡变为生命。这一章也有被拆毁的圣殿建立起来这个表记，指明神的居所在复活里得以扩大。在第三章，一个年高德少、受人尊敬、学识渊博的绅士来见主耶稣，主指出连这样的人也有蛇的性情，需要基督这位道成肉身者代替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来救赎他。不仅如此，主在这一章也指出这位绅士需要重生，好成为心腹的一部分，作为基督宇宙的加增。第四章有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，虽然他的人生不满足，但他假装要敬拜神，然而他的敬拜不是真实的，因此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他乃是满足他的活水泉源，也是他敬拜神的实际。到了第五章，那个病了38年的软弱人活了过来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废掉了所有宗教的事物，就如圣城和必士大池。照这一章的启示来看，无人无物能够取代基督，唯有他能点活我们，离了他，连圣经也不能把生命传输给我们，因此我们需要到他这里来得生命。主在第五章废掉了宗教的事物以后，到了第六章就把自己当作生命的粮摆在饥饿的人面前。他是生命的粮，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、真粮，他能滋养我们。在第七章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活水，解我们的干渴。他在7章37节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罪、黑暗、死亡，我们心里这么温习过后，就可以来查考第八章里的表记。你研读过恢复译本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吗？如果还没有读过的话，我劝你好好研读这一章，要留意纲目与注解。《约翰福音》8-11章论到三件消极的事：罪、瞎眼、死亡。第八章论到罪，第9章、第10章论到瞎眼，就是属灵的黑暗。 十一章则论到死亡。虽然我们蒙了重生，多少有些变化，我们的饥饿因主做生命的粮得以饱足，干渴因活水得以解除，但我们还有罪、黑暗、死亡的难处。怎样才能胜过这些消极的事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才能对付这些事呢？约翰福音头七章有一幅图画，说到我们怎样蒙了重生，得了满足，并得着活水的供应，结果我们也许相当喜乐。然而我们还需要八至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才能够胜过罪、黑暗、死亡这三个难处。一本表记的书。约翰福音是一本表记的书。约翰在这本福音书里不是说到神迹，而是用表记这个词。例如给五千人吃饱就是一个表记，说出唯有主耶稣能够真正喂养我们，他以自己做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，这粮乃是神的粮，真粮、活粮，从天上降下来的粮。因此在第六章给群众吃饱乃是一个表记，说出主亲自做真粮来喂养我们。我们会看见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故事也是一个表记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主面前，这段记载对我来说仅仅是个故事。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它不仅记载一些事实，也是一个表记。罪的奴仆。八章一至十一节里表记指明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。有些人听见这话也许会说，他们不像这一章里的妇人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犯过淫乱的罪。请不要这么快回答。你晓得在圣经里淫乱是什么意思吗？照圣经来看，淫乱的意思就是说人弃绝了神，去随从别的东西。因此淫乱乃是离开了神所命定的方式。神命定婚姻生活该是一夫一妻，不但如此，婚姻生活也是神与人关系的一个影儿，一幅图画。神是真正的丈夫，宇宙的丈夫，而我们人无论男女都是处在妻子的地位上。这意思是说神是丈夫，人则是他的妻子。神造好亚当以后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在预表里，这是指明神独居不好，神渴望有一个配偶，而他的配偶就是人。所以人是神所造的，也是为神造的。这意思是说人必须为着神，但如果人不为着神，照着在神面前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淫乱。在圣经里，淫乱与拜偶像有关。拜偶像就是属灵的淫乱。在旧约里，以色列人在各高岗，就是他们拜偶像的地方，在神面前犯了淫乱。他们的拜偶像就是淫乱，在神眼中这是可憎的。随从别的东西而来取代神的就是淫乱，因为我们都离开了神去追求其他的事物，在他看来我们都是犯了属灵淫乱的女人。这意思是说，约翰福音第八章里淫乱的事例乃是属于淫乱的表记。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淫乱的人，我们也都是罪的奴仆。魔鬼的儿女。我们这些罪的奴仆乃是魔鬼的儿女，从淫乱生的。在这一章里，犹太人宣称神是他们的父，他们对主耶稣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身为魔鬼的儿女，他们乃是从淫乱生的。在圣经里，淫乱表征在神眼中非法的关系。以色列人和魔鬼有非法的关系， 神认为这种关系就是淫乱。从非法的关系所生的就是魔鬼的儿女。对我们来说，原则也是一样。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。就这一面说，我们乃是从淫乱生的。所以我们有魔鬼的性情。为这缘故，我们就是罪的奴仆。因着我们是从魔鬼生的，我们就有他邪恶的性情。我们所犯的罪乃是这个性情外面的彰显。罪是彰显魔鬼性情的行为，是我们里面罪恶性情的结果。让我们用果树做比方，桃树结桃子，苹果树结苹果，结出这样的果子，乃是果树内里性质的彰显。桃树不可能结苹果，苹果树也不可能结桃子。桃树照着它的性质结桃子，苹果树也照着它的性质结苹果。我们犯罪的原则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我们会说谎？为什么我们会恨人？我们所以会说谎，会恨人，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魔鬼撒旦的性情。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到杀人、说谎、恨人，这些事都与撒旦有关。撒旦是杀人者、说谎者，甚至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也是恨人者。这些罪是十诫所禁止的。十诫的前四条与神有关，后六条则与人有关。照十诫来看，我们不可杀人，不可做假见证来说谎。然而我们中间有谁能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谎，从来没有恨过人呢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主面前，对他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的用意是要向主挑战，但主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主的话摸着了他们的良心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这个表记指明，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，我们都是罪的奴仆，因为我们有罪的性情，我们有邪恶的性情，就是魔鬼的性情。因着我们有魔鬼的性情，我们就会恨人，会说谎。因着我们有罪恶的性情，我们就会犯罪，被律法定罪。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被律法定罪的，我们也在神的定罪之下。在这一章里，摩西代表律法，根据律法我们犯罪，该用石头打死。因此律法定我们死罪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在神定罪之下，我们的命定乃是死在罪中。实际与释放者。有些人也许会说他们得救了，所以他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按道理说没有错，但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，我们可能还做罪的奴仆。我们有没有从罪的奴役里得着释放，是在于亲爱的主耶稣对我们有多宝贵。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一章来看，这宝贵的一位对我们是什么。在这一章里，主耶稣指明他是实际，也是释放者。他在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实际，实际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然后在36节他继续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我们因着实际得以自由，就得着释放。如果我们把32节与36节比较一下，会看见神的儿子就是实际。32节说实际叫我们得以自由，而36节说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。这指明天父的儿子就是叫我们自由的实际。说神的儿子就是叫我们自由的实际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指出，我们可以说宇宙的实际就是基督。然而 这么说也许含糊不清，模棱两可。我们需要看见这里的实际是关乎道成肉身，关乎永远的神成为一个人。在28节，主耶稣说到人子被举起来，而不是说神的儿子被举起来。我们会看见主在58节指明他就是那我是。神的儿子要释放我们，使我们有脱离罪的实际，就必须道成肉身，必须成为一个人。如果他不成为一个人，他就无法成为实际，无法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宇宙的实际乃是神道成肉身，永远的神成了一个人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就是帐幕和各样祭物的总和。因此第8章里的实际包含了永远的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帐幕和各样祭物的总和，这就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实际。实际和实行上的基督。今天我们所享受的基督就是实际，他是神成肉身，成为帐幕和祭物。我们所享受的基督包含了神道成肉身、人性、为人生活、钉十字架、复活，这一位甚至包含了他成为那灵降下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指出，今天就着他的精粹来说，这位基督就是赐生命的灵。我们里面岂没有赐生命的灵吗？我们都必须晓得，今天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，胜过罪的能力就在这个精粹里。在赐生命的灵里，我们需要看见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实行的基督。50年前，我晓得基督是释放我们脱离罪的一位，然而我没有享受多少脱离罪的自由。我有基督，但我对他没有多少享受，因为我不晓得基督的素质成分，我不晓得这位基督的精粹就是赐生命的灵。正如不是做医生或药剂师的人也许不晓得一种药物的成分、素质、精粹，照样我们也不可能晓得基督的成分、素质、精粹。结果我们也许有道理词汇上的基督，却没有实际和实行上的基督。我不是问你认识道理的基督吗？而是问你认识实行和实际的基督吗？实际的基督是谁？实行的基督是谁？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和实行的基督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只认识道理的基督，有些持守三一传统教训的人甚至反对基督是赐生命的灵这个真理，反对这个圣经的真理真愚昧。如果我们没有赐生命的灵，我们在经历中就无法有基督。正如药草的精粹实际上就是药草，照样基督的精粹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享受。药草的精粹可以给病人当作药物来使用，药草要存在并不需要精粹，只要有药草就够了。照样基督要存在并不需要成为赐生命的灵，但我们要享受它，要有份于它，它就需要成为精粹，成为赐生命的灵。今天我们经历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，因这缘故我们说赐生命的灵就是实际实行的基督。灵性的基督。我在主的执事里多年，所以晓得如果我们说到肉身里的基督，人们会懂得基督自己成了肉身。然而如果我们说到灵里的基督，多数人却没有恰当的领会，他们认为基督与灵是分开的，他们以为基督是神格的第二身位，灵则是第三身位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也以为第二位是在第三位里面。他们听见肉身里的基督，不会以为基督与肉身是分开的，反之他们晓得肉身里的基督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但如果我们必须说到灵里的基督， 由于传统的教训，他们就会认为基督与灵是分开的，而不晓得基督自己就是那灵。说到灵里的基督时，难处就在这里。有些作者用灵性的基督这个词源于希腊字 pneuma， 灵性的意思就是属灵的，不过灵性的基督并不是属灵的基督，灵性的基督乃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，赐生命的基督就是灵性的基督，他不是在灵里的基督，而是成为 pneuma， 成为那灵的基督，因此实际的基督就是灵性的基督。我们已经看见许多基督徒只有道理的基督或历史的基督，他们没有实际实行的基督。灵性的基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是实际的可实行的，看见这一点对我们非常要紧。灵性的基督、实际的基督、实行的基督，就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实际。你有这个实际吗？我们都该坚定地回答说，我们的确有这个实际，就是实际的、实行的、同在的灵性的基督。简单地说，这个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。谁能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？唯有这个实际，就是赐生命的灵，灵性的基督，能够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这就是那位永远的神成了一个人，经过钉十字架，进入复活，被高举到天上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这一位就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实际。伟大的我是，这个实际包含了伟大的我是。我是一词乃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，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然后在二十八节，他接着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。这里主似乎是说，你们举起我这人子以后，必晓得我是。你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人，你们将我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我要从坟墓里出来，那时候你们就晓得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不仅仅是一个人，而是耶和华永远的神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我们的救主，所以耶和华包含在耶稣这个名字里面。现在你看见了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实际是什么？这个实际就是永远的神成了一个人，经过钉十字架和复活，现今在升天里，成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。在这个实际里面有伟大的我是、人子、道成肉身、钉十字架和复活等成分。主耶稣是伟大的我是，这件事实引指他是永远的一位。在八章五十七节，犹太人对主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还不到33岁的主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。表面看来这段话的文法错了，他不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从前是，他乃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。主耶稣说出了他是永远的我是这件事实，他是那位我是，对他来说没有过去式，每时每刻都是现在。虽然主是永远的一位，但他在时间里成了有限的一位，他是神子成了人子。从最终得释放实行的路，我们怎样才能实际从最终得释放？例如我们怎样才能蒙拯救脱离脾气？如果你要从脾气中得释放，不要到主面前去立志说，从今以后你绝不发脾气了，这是徒劳无益的。你必须晓得你里面有基督的精粹，有赐生命的灵，这灵就是宇宙的实际。赐生命的灵乃是包罗万有基督的精粹，它是伟大的我是，是神的儿子， 也是人子，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从死人中复活，现今升天得高举。这一位在我们里面，而包罗万有基督的实际精粹就是此生命的灵，他是活的，有能的，大能的，他在你里面，并且叫你得以自由。因此不要立志不发脾气，只要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敬拜你，我尊荣你，我崇敬你，主，我爱你，我享受你，你是赐生命的灵，在我里面为我做成一切。赐生命的灵，基督的精粹，就是我们属灵的药，我们应当服用这药，然后安息平静，这药会在我们里面解决难处。为着我们的药赞美主，我们的药就是赐生命的灵，是包罗万有基督的精粹，它在我们里面乃是宇宙的实际。